次日便是那元会的日子。元会这一举还是英国十九世纪的遗风。英国难得天晴，到了夏季风和日暖的时候，爵爷爵夫人们往往喜欢在自己的田庄上举行这种办正式的集会。女人们戴了颤巍巍的宽帽檐的草帽，配了过时的绢花，丝质手套长过肘际，丝丝纹纹如同参与庙堂大典。乡下八十里圆周内略具身份的人们都到齐了，牧师和牧师太太也刀陪莫坐，大家衣冠楚楚，在堡垒遗迹瓦砾场中渡来渡去，将将的交换谈话。用过茶点之后，免不了要情商几位小姐们，弹唱一曲《夏天最后的玫瑰》。香港人的元会却是青出于蓝，香港社会处处模仿英国习惯，然而总喜欢画蛇添足，弄得全是本来面目。梁太太这元会更渲染着浓厚的地方色彩，草地上片植五尺来高福字大灯笼，黄昏时点上了火，隐隐绰绰的正像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时不可少的道具。灯笼丛里却又歪歪斜斜插了几把海滩上用的遮阳伞，阳气十足，未免有些不伦不类。丫头老妈子们一律拖着油松大便，而银盘子颤巍巍拖着鸡尾酒果汁茶点，弯着腰在伞柄林中穿来穿去。梁太太这一次请客专门招待唱诗班的少年英俊，请的陪客也经过一番谨慎选择，酒气熏熏的英国下级军官竟一个也没有，居然气象倾诉，因为唱诗班是略带宗教性质的，他又顺便邀了五六个天主教的尼姑。香港的僧尼向来是在交际场上活动惯的，交接复试手段极其圆活，只是这几位师太都不是其中的佼佼者，只会说法文与拉丁文。梁太太因维龙在学校里有法文这一课，新学会了几句法文，便派定威龙去应酬他们。威龙眼睁睁看着卢兆林来了，梁太太花枝招展地迎了上去，拉了他的手，在太阳里眯缝着眼，不知说些什么。卢兆林一面和他拉着手，眼光却从他头上射过来，四下地找威龙。梁太太眼快，倒比他先瞧见了威龙，一双眼睛从卢兆林脸上滑到威龙脸上，又从威龙脸上滑到卢兆林脸上。威龙向卢兆林勉强一笑，那卢兆林是个高个子，阔肩膀，黄黑皮色的青年，他也就向威龙一笑，白牙齿在太阳里亮了一亮。那时候风恰巧向这面吹，威龙依稀听得梁太太这样说：可怜的孩子，他难得有机会录一录他的法文，我们别去打扰他，让他出一会儿风头。说着把他一引引到人丛里便不见了。威龙第二次看见他们俩的时候，两人坐在一柄蓝白条纹的大阳伞下，梁太太双肘支在藤桌子上， 嘴里衔着杯中的麦管子，眼睛衔着对面的卢兆林，卢兆林却泰然地四下里看人。他看谁，威龙也跟着看谁。其中唯有一个人，他眼光灼灼地看了半晌。威龙心里便像汽水加了柠檬汁，咕噜咕噜冒酸泡。他看的是一个混血女孩子，年纪不过十五六岁，她那皮肤的白与中国人的白又自不同，是一种沉重的不透明的白，雪白的脸上，淡绿的鬼阴阴的大眼睛，稀朗朗的漆黑的睫毛，墨黑的眉峰，油润的猩红的厚嘴唇，美得带些肃杀之气，那是香港小一辈的交际花中数一数二的周吉杰。据说他的宗谱极为复杂，至少可以查出阿拉伯、尼格罗、印度、英吉利、葡萄牙等七八种血液，中国的成分却是微乎其微。周吉杰年纪虽小，出山出得早，地位稳固，威龙是香港社交圈中后起之秀，两人虽然不免略含敌意，还算谈得来。这会子威龙只管愣愣地打量他，他早觉得了，向这边含笑打了个招呼，便手势叫威龙过来。威龙丢了个眼色，又向尼姑们略努努嘴。尼姑们正絮絮叨叨告诉威龙，他们如何如何筹备庆祝修道院长的八十大庆。忽然来了个安南少年，操着流利的法语，询问最近为孤儿院捐款的义卖会的盛况。尼姑们一高兴，原原本本把港督夫人驾临的大典有声有色地描摹给他听。威龙方得脱身，一进来找周吉杰。周吉杰把手指着鼻子笑道：“谢谢我。”威龙笑道：“救命王菩萨是你差来的吗？真亏你了。”正说着，铁山门外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，只见尼儿笑盈盈地拦着一个人，不叫他进来，禁不住那人三言两语，到底是让他大踏步冲了进来。威龙忙推周吉杰：“你瞧，你瞧，那是你令兄吗？我倒没有知道，你还有个哥哥。”吉杰狠狠地瞅了他一眼，然后把眉毛一耸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：“我顶不爱听人说我长得像乔琪乔，我若生着他那一张鬼脸子，我可受不了。趁早嫁个回教的人，好中年蒙着面目。”威龙猛然记起，听见人说过周吉杰和乔琪乔是同母异父的兄妹，这里面的详情又是不可说不可说了，难怪吉杰讳莫如深，于是自悔失言，连忙打了个岔混了过去。谁知吉杰虽然满口的鄙薄乔琪乔，对于他的行动依然是相当的注意。过不了五分钟，他握着嘴咯咯地笑了起来，悄悄地向威龙道：“你留神看，乔琪老是在你姑妈跟前转来转去，你姑妈越是不理他，他越是有意地在他面前卖俏，这下子老太太可真要恼了。”威龙这一看，别的还没有看见，第一先注意到卢兆林的态度大变，显然是和梁太太 谈得渐渐入港了。两个人四颗眼珠子似乎是用线穿成一串似的，难解难分。卢兆麟和威龙自己认识的日子不少了，似乎还没有到这个程度。威龙忍不住一口气堵在喉咙里，噎得眼圈子都红了，暗暗骂道：这笨虫，这笨虫，男人都是这么糊涂吗？再看那乔琪乔，果然把一双手抄在裤袋里，只管在梁太太面前穿梭似的踱来踱去，嘴里和人说着话，可是全神凝注在梁太太身上，把那眼风一五一十地送了过来，引得全体宾客连带地注意了梁太太与卢兆麟。他们三个人眉毛官司打得热闹，旁观者看得有趣，都忍不住发笑。梁太太尽管富有涵养，也有点儿踌躇不安起来，她把果汁的杯子一推，手搭在椅背上，远远地向威龙使了个眼色。威龙向乔琪乔看看，梁太太便微微点了个头，威龙只得抛下了周吉杰来敷衍乔琪乔。他迎着他走去，老远的就含笑伸出手来说道：你是乔琪吗？也没有人给我们介绍一下。乔琪乔和他握了手之后，依然把手插在裤袋里，站在那里微笑着上上下下地打量他。维龙那天穿着一件瓷青薄绸旗袍，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，他觉得他的手背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，从青色的湖里倒了出来，管也管不住，整个的自己全泼了出来，连忙定了一定神，笑道：你瞧着我不顺眼吗？怎么把我当眼中钉似的，只管瞪着我？乔琪乔道：可不是眼中钉，这颗钉恐怕没有希望拔出来了，留着做个永远的纪念吧。威龙笑道：你真会说笑话，这儿太阳晒得怪热的，到那边阴凉些的地方去走走吧。两人一同走着路，乔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道：我真该打，怎么我竟不知道香港有你这么个人。威龙道：我住到姑妈这来之后，你没到来过，我又不常出去玩，不然想必没有不认识你的道理。你是在外面非常活动的，我知道。乔琪乔道：差一点我就错过了这机会，真的，你不能想象这事够多么巧。也许我们身在两个世纪里，也许我们身在同一个世纪里，可是你比我早生了20年，10年就够糟的了。若是我比你早生20年，那还许不要紧，我想我老了不至于太讨人厌的，你想怎样？威龙笑道：说说就不成话了。他再向他看了一眼，试着想象他老了之后是什么模样。他比周吉杰还要没血色，连嘴唇都是苍白的，和石膏像一般，在那黑压压的眉毛与睫毛底下，眼睛像风吹过的早稻田，时而露出稻子下的水的清光，一闪又暗了下去。人是高个子，也生得挺均，可是身上衣服穿得那么服帖随便，使人忘记了他的身体的存在， 和他一比，卢照邻显得出蠢了许多。威龙正因为卢照邻的缘故痛恨着梁太太。乔七乔是他所知道的唯一能够抗拒梁太太的魔力的人，他这么一想，不免又向乔七乔添了几分好感。乔琪问之他是上海来的，便道：“你喜欢上海还是喜欢香港？”威龙道：“风景自然香港好，香港有名的是它的海岸。如果我会游泳，大约我会更喜欢香港的。”乔琪道：“慢慢的，我教你，如果你肯的话。”又道：“你的英文说得真好。”威龙道：“哪儿的话，一年前我在学校课室以外从来不说英文的，最近才跟着姑妈的朋友们随口说两句，文法全不对。”乔琪道：“你没说惯，有些累是不是？我们别说英文了。”威龙道：“那么说什么呢？你又不懂上海话。”“我的广东话也不行。”乔琪道：“什么都别说，你跟那般无聊的人应酬了半天，也该歇一歇了。”威龙笑道：“被你这么一说，我倒真觉着有些吃力了。”便捡了一张长椅坐下，乔琪也跟着坐下了。隔了一会儿，威龙扑哧一笑道：“静默三分钟，倒像致哀似的。”乔琪道：“两个人一块儿坐着，非得说话不可吗？”一面说，一面把手背伸了过来，搭在威龙背后的椅靠上。威龙忙道：“我们还是谈谈话的好。”乔琪道：“你一定要说话，我说葡萄牙话给你听。”当下低低地说了起来。威龙侧着头，抱着膝盖，听了半晌，笑道：“我又不懂你在说些什么，多半你在骂我呢。”乔琪柔声道：“你听我的口气，是在骂你吗？”威龙突然红了脸，垂下头。乔琪道：“我要把它译成英文说给你听，只怕我没有这个胆量。”威龙掩住耳朵道：“谁要听？”便起身来向人丛中走去。那时天色已经暗了，月亮才上来，黄黄的，像玉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的一点香灰，烧糊了一小片。威龙回头见乔琪跟在后面，便道：“这会子我没有功夫跟你缠了，你可不要再去搅扰我姑妈，谢谢你。”乔琪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就爱看你姑妈发慌，她是难得发慌的。一个女人太镇静过分了，四平八稳的，那就欠可爱。”威龙啐了一声，再三叮嘱他不要去招姑妈的讨厌。乔琪轻轻地笑道：“你姑妈是难得失败的，但是对于我，她失败了。今天她正在志得意满的时候，偏偏看见了我，处处提醒她上次的失败，也难怪他生气。”威龙道：“你再满嘴胡说，我也要生气了。”乔琪道：“你要我走开，我就走，你得答应我，明天我们一块儿去吃饭。”威龙道：“我不能够，你知道我不能够。”乔琪道：“我要看见你，必得到这儿来吗？你姑妈不准我上门呢。今天是因为这儿人多，他下不了面子，不然我早给轰出去了。”威龙低头不语，正说着， 恰巧梁太太和卢兆林个人手里拿着一杯鸡尾酒，波波傻傻的并肩走了过来。两人都带了七八分酒意了，梁太太看见威龙便道：你去把吉姐找来给我们弹琴，趁大家没散，我们唱几支歌热闹热闹。威龙答应着再看乔琪乔早一溜烟不知去向了。威龙四处寻不到周吉杰，问娘姨们回说在楼上洗脸了。威龙上了楼，只见姑母的浴室里点着灯，周吉杰立在镜子前面，用小方块的棉纸熏了净肤膏，擦去了脸上的浮油。威龙道：他们请你下去弹琴呢。吉杰道：又不知道是谁要录一录金嗓子了，我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去伴奏。威龙笑道：没有谁独唱，大家唱几支流行歌凑凑热闹。吉杰把棉纸拧成一团向镜子上一扔，说道：热闹倒够热闹的，那般人都是破竹嗓子，每个人一开口就像七八个人合唱似的。威龙扑哧一笑，斜倚在门框上道：你醉了。吉杰道：可不是给他们灌的。他喝了几杯酒，脸上更是刷白的，只是眼圈有些红。威龙道：今天这些人你仿佛都很熟。吉杰道：华南大学的学生我原认识不少，他们逢时遇节举行茶舞会，或是晚餐舞，或是野宴，总爱拉扯上我们姐妹。去年我姐姐进了华南大学，自然更少不了我们一份儿呢。威龙道：明年毕了业打算进华南吗？吉杰道：依我的意思，我恨不得远走高飞，到澳洲或是檀香山去进大学，在香港待得腻死了。威龙道：那乔琪乔他也在华南大学念书吗？吉杰道：他在乔家可以算是出类拔萃的不成才了。五年前他考进了华大，念了半年就停了。去年因为我姐姐极妙的缘故，他又入了华大，闹了许多画饼子。亏得他老子在兄弟中顶不喜欢他，不然早给他活活气死了。威龙，你不知道，杂种的男孩子们再好的也是脾气有点阴沉沉的，带点丫头气。威龙有一句话到口头又咽了下去，向吉杰笑了一笑。吉杰连忙说道：是呀，我自己也是杂种人，我就吃了这个苦。你看我们的可能的对象全是些杂种的男孩子，中国人不行，因为我们受的外国式的教育跟纯粹的中国人搅不来，外国人也不行。这儿的白种人哪一个不是种族观念极深的？就使他本人肯了，他们的社会也不答应。谁娶了个东方人，这一辈子的事业就完了。这个年头谁是那么个罗曼蒂克的傻子？威龙倒想不到他竟和自己深谈起来了，当下点点头，啃着手指甲笑道：真的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层，原来你们选择的范围这么窄。吉杰道：就为了这个，吉妙也是一心的希望能够离开香港， 这殖民地的空气太浓厚了，换个地方，种族的界限该不会这么严吧？总不见得普天下就没有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。说着，眼圈上的红晕更深了一层。威龙笑道：“你真醉了，好端端的伤起心来。”顿了一顿，又含笑问道：“后来呢？”吉杰不懂，问道：“后来？”威龙道：“乔琪乔害你姐姐。”吉杰道：“哦，你说的是他们。后来可笑的事多着呢，把我姐姐气得不得了。你不知道乔琪那张嘴够多么坏，在外头造了多大的谣言。”一语未完，尼儿敲门进来，说底下在催请了。吉杰只得草草收拾完毕，和威龙一同下楼，一路走一路说着话。两人在客厅里一露面，大家就一阵拍手，逼着威龙唱歌。威龙推辞不得，唱了一支《缅甸之月》。唱完了，他留心偷看梁太太的神色，知道梁太太对于卢兆麟还不是十分拿得稳，自己若是风头出得太足，引起过分的注意，只怕他要犯疑心病，因此执意不肯再唱了。这园会本来算是吃下午茶的，玩到了七八点钟也就散了。梁太太和威龙只顾张罗客人，自己却不曾吃到东西，这时便照常进膳。梁太太因为卢兆麟的事有些心虚，对威龙加倍的亲近体贴，两人一时却想不出什么话来说。梁太太只说了一句：“今天的巧克力蛋糕做得可不好，以后你记着还是问乔家借他们的大司务来帮忙一天。”威龙答应着，梁太太手里使刀切着冷牛舌头，只管对着那牛舌头微笑。过了一会，他拿起水杯来喝水，又对着那玻璃杯愣愣地发笑，伸手去拿胡椒瓶的时候，似乎又触动了某种回忆，嘴角的笑痕更深了。威龙暗暗地叹了一口气，想到女人真是可怜，男人给了她几分好颜色看，就欢喜得这个样子。梁太太一抬头瞅见了威龙，忽然含笑问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威龙倒呆住了，答道：“我几时笑来？”梁太太背后的松木碗橱上陈列着一张大银盾，是梁太太捐助皇家医学会香港支会基本金所得的奖牌，光可见人。威龙一瞧银盾里反映的自己的脸，可不是笑微微的，连忙震了一阵脸色。梁太太道：“赖什么？到底小孩子家一请客就乐得这样。”说完了，他又笑盈盈地去吃他的牛舌头。威龙偶一大意，嘴角又向上牵动着笑了起来，因皱着眉向自己说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有生气的理由，怎么一点儿不生气？古时候的人敢怒而不敢言，你连怒都不敢了吗？”可是他的心在梁太太和卢兆麟身上，如蜻蜓点水似的轻轻一掠，又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姑侄二人这一顿饭，每人无形中请了一个陪客，可以实际上 是四个人一桌，吃得并不寂寞。晚餐后，维龙回到卧室里来，尼尔正在那儿铺床，把一套月白色的睡衣折好了，摊在枕头上。一见威龙便笑道，那乔奇乔对你很注意呀。威龙冷笑道，真是奇怪了，这姓乔的也不知是什么了不得的人，谁都看不得他跟我多说了两句话。尼尔道，这个人虽然不是了不得的人，可是不好惹。威龙耸了一耸肩膀，谁惹他来着？尼尔道，你不惹他，他来惹你，不是一样的吗？威龙一面向浴室里走，一面道，好了好了，不用你说，刚才周吉杰已经一五一十把他的劣迹报告了一遍，想必你在门外面早听清楚了。说着便要关浴室的门，尼尔夹脚跟了进来，说道，姑娘你不知道，他在外面尽管胡闹还不打紧，顶招的一点就是他老子不喜欢他，他娘嫁过来不久就失了宠，因此手头并没有攒下钱，他本人又不肯学好，调成爵士向来就不爱管他的事，现在他老子还活着，他已经拮据得很，老是打饥荒，将来老子死了，丢下二十来房姨太太，十几个儿子，就连眼前的红人也分不到多少家私，还轮得到他？他除了玩之外什么本领都没有，将来有的苦吃呢。威龙默然，向尼尔眼睁睁瞅了半晌，方笑道，你放心，我虽傻也傻不到那个地步。他既然说出了这句话，果然以后寸步留心。乔奇乔并没有再度闯入梁宅，但是每逢他出去应酬，无论是什么集会，总有他在做。威龙对于他便比初见面时冷淡了许多，他这一向格外在外面应酬的忙碌，梁太太舍得放他出去，却是因为嫌他在家里碍眼。梁太太正与卢兆林打得火热，知道威龙和卢兆林是有过一点特别的感情的，猜度着威龙心里不免存着些芥蒂，因此巴不得他暂时离了眼前，免得卢兆林分了心。谁知好事多磨，梁太太的旧欢司徒协忽然回香港来了。那司徒协虽然年纪不小了，性情却比少年人还要毛躁，又爱多心。梁太太不愿为了一时的欢愉得罪了多年的朋友，把卢兆林摆过一边，聚精会神地来敷衍司徒协。这一天威龙和梁太太同赴一个晚宴，座中嘉宾济济，也有乔奇乔，也有司徒协。散席后，梁太太邀司徒协到她家里来，看看浴室墙上新砌的樱桃红玻璃砖。司徒协原是汕头搪瓷业巨头，他愿意得到内行的批评。当下，他领了威龙趁司徒协的汽车一同回家，半路上下起倾盆大雨来，那时正是初夏，黄梅季节的开始，黑郁郁的山坡子上，乌沉沉的风卷着白辣辣的雨，一阵急似一阵，把那雨点儿挤成车轮大的团儿，在汽车头上的 灯光的扫射中，像白绣球似的滚动，遍山的肥树也弯着腰缩成一团，像绿绣球跟在白绣球的后面滚。三个人在汽车里坐着，梁太太在正中，威龙怕热，把身子铺在前面的座位的靠背，迎着湿风狂吹了一阵，人有些倦了，便把头枕在臂弯里。这姿势突然使他联想到乔琪乔有这么一个特别的习惯，他略微用一用脑子的时候，总喜欢把脸埋在臂弯里静静的一回，然后抬起头来笑道：“对了，想起来了。”那小孩似的神气引起威龙一种近于母性爱的反应，他想去吻他脑后的短头发，吻他的正经的用力思索着的脸，吻他的袖子手肘处弄皱了的地方。仅仅现在这样回忆起来，那可爱的姿势便有一种软融融暖融融的感觉，但上他的心头，心里热着，手脚却是冷的，打着寒战。这冷冷的快乐的周流抽泣着全身，紧一阵又缓一阵，车窗外的风雨也是紧一阵又缓一阵。车厢里没有点灯，可是那镯子的灿烂金光却把梁太太的红指甲都照亮了。威龙啊哟了一声，梁太太道：“这是他送给我的。”又掉过脸去向司徒鞋撇撇嘴笑道：“没看见这么性急的人，等不得到家就献宝似的献了出来。”威龙拖着梁太太的手，只管啧啧称赞，不想咔啦一声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司徒鞋已经探过手来给他戴上了同样的一只金刚镯子。那过程的性急便和侦探出其不意的给犯人套上手铐一般，威龙吓了一跳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管把手去解那镯子。偏偏黑暗中摸不到那开关，他急了，便使劲去抹那镯子，想把它硬背下来。司徒鞋连忙握住了他的手，笑道：“威龙小姐，你不能这样不赏脸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我说来由给你听。这东西有一对，我不忍拆散了它，那一只送了你姑妈，这一只不给你给谁？送了你姑妈，将来也是你的，都是一样。你别，你别，你不拿，暂时给姑妈收着也好。”威龙道：“这样贵重的东西我不敢收。”梁太太便道：“长辈赏你的东西拿着也不碍事，谢一声就完了。”又轻轻踢了他一脚，凑在他耳朵边上骂道：“说你没见过世面，越发的小家子气起来了。”威龙忍住了气，向司徒鞋笑道：“真是谢谢您了，可是我还是……”司徒鞋连连说道：“不必谢，不必谢，都是自己人。”说着把他的手摇撼了几下，便缩回手去。自和梁太太说笑起来，威龙插不进嘴去，一时没了主意。汽车转眼间已经到了梁宅，那雨越发下得翻山搅海，梁太太等没有带雨衣，只得由汽车夫按着喇叭叫佣人撑了伞赶下台阶来，一个一个接了上去。 梁太太和威龙的镂空白皮鞋拖泥带水，一迈步便咕吱咕吱地冒泡。威龙一进门便向楼上奔，梁太太叮嘱道：你去洗了脚，换了鞋，下来喝些白兰地，不然仔细伤风。威龙口里答应着，心里想：夜深陪你们喝酒，我可没吃豹子胆。他进了房就把门锁上了，一面放水洗澡，一面隔了门打发人下去，说他着了些凉，睡下了。接着就来了尼儿，砰砰地敲门，送了阿司匹林来。威龙借着热水龙头的水响，只做不听见。他这一间房可以说是自成一家，连着一个单人的浴室，还有一个小阳台。他上床之前觉得房间里太闷了，试着开了一扇玻璃门，幸而不是这一面的风，雨点儿溅得不太厉害。紧对着他的阳台就是一片突出的山崖，仿佛是那山顶伸出舌头舔着那阳台呢。在黄梅雨中，满山醉醺醺的树木发出一蓬一蓬的潮湿的青叶子味，芭蕉、玉兰花、香蕉树、樟脑树、菖蒲、凤尾草、象牙红、棕榈、芦苇、淡巴菇生长得繁殖得太快了，都有些杀气腾腾，吹进来的风也有些微微的腥气，空气里水分过于浓厚了，地板上、木器上全拧着小水珠。威龙躺在床上，被褥黏黏的，枕头套上似乎随时可以伸出青苔来。他才洗过澡，这会儿恨不得再洗一个，洗掉那潮气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烦躁得难受。他追想以前司徒邪的神色，果然有意，他始终对于他相当的注意，只是爱着梁太太，不曾有过明白的表示。他今天有这一举，显然是已经和梁太太议妥了条件，无缘无故送他这样一份厚礼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想到这里，他瞥见梳妆台上那只手镯是他脱了下来搁在那儿的，油渍在小台灯底下啧啧放光。威龙一骨碌坐了起来，想到快把它好好收了起来吧，无论如何我得想法子还给他，丢了可不是玩的。他开了衣橱，取出一只小皮箱，把手镯珍重藏起。那衣橱是嵌在墙壁中的，里面安着一排一排强烈的电灯泡，雨季中日夜照耀着，把衣服烘干了，防止它们发霉。威龙这一开壁橱，不由得回忆到今年春天，他出来的那天晚上，他背了人试穿新衣服，那时候的紧张的情绪，一晃就是三个月，穿也穿了，吃也吃了，玩也玩了，交际场中也小小的有了点名了。普通一般女孩子们所憧憬着的一切都尝试到了，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吗？如此看来，像今天这一类事是不可避免的。梁太太牺牲年轻的女孩子来笼络司徒邪，不见得是第一次，他需要威龙做同样的牺牲，也不见得限于这一次。唯一的推却的方法是离开了这儿。威龙靠在橱门上， 眼看着阳台上的雨，雨点儿打到水门钉地上，捉到了一点灯光，滴溜溜的急转，银光直泼到尺来远，向足间舞着银白色的舞裙。威龙叹了一口气，三个月的功夫，他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。他要离开这儿，只能找一个阔人，嫁了他，一个有钱的，同时又和义的丈夫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，单找一个有钱的吧，梁太太就是个榜样。梁太太是个精明人，一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。她做小姐的时候，独排众议，毅然嫁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妇人，专候她死。她死了，可惜死得略微晚了一些，她已经老了，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里的饥荒。她需要爱，许多人的爱，但是她求爱的方法，在年轻人的眼光中，看来是多么可笑。威龙不愿意自己有一天变成这么一个人。这时候他又想起乔琪来，经过了今天这一番波折，他在这心绪不宁的情形下，他觉得他和他心里的乔琪一场挣扎，他已经精疲力尽了，无力再延长下去。他对爱认了输，也许乔琪的追求他不过是一时高兴，也许他对任何女孩子都是这样的。但是如果他向他有诚意的表示的话，他一定会答应他。的确，在过去乔琪不肯好好的做人，他太聪明了，他的人生观太消极，他周围的人没有能懂得他的，他活在香港人中间，如同一帮人一般。幸而现在他还年轻，只要他的妻子爱他，并且相信他，他什么事不能做？即使他没有钱，香港的三教九流，各种机关都有乔家的熟人，不怕没有活路可走。威龙的主张一变，第二次看见了乔琪的时候，自然辞色间流露了出来。乔琪立刻觉得了，那天是一伙青年人到山顶去野宴，威龙走累了，乔琪陪着他在道旁歇息着，约好了待会儿和大家在山顶上会齐。雨下了多天，好容易停了，天还是阴阴的，山峰在白雾中冒出一点青点儿。威龙和乔琪坐在汽车道的边缘，脚悬在空中往下看去，在一片空白间隐隐现出一带山路，有两三个蓝衣村妇戴着宝塔顶的宽檐草帽在那里捡树枝。威龙有一种虚飘飘的不真实的感觉，再加上乔琪那一天也是特别的安静老实，只悄悄地挨着他坐着，更觉恍恍惚惚，似乎在梦境中。威龙穿着白裤子，刺铜色的衬衫，撒着秀绿圆点子，一色的包头，被风吹得退到了脑后，露出长长的微卷的前刘海来。他把手拔着身下的草，缓缓地问道，乔琪，你从来没有做过未来的打算吗？乔琪笑道，怎么没有？比如说，我打算来看你，如果今天晚上有月亮的话。威龙变了脸， 还没有说出话来，乔琪接下去说：“我打算来看你，有要紧话和你说。我想知道你关于婚姻的意见。”威龙心里一震，乔琪又道：“我是不预备结婚的，即使我有结婚的能力，我也不配。我在50岁以前不能做一个令人满意的丈夫。”威龙，我把这种话开诚布公地向你说，因为你是个好女孩子，你从来没在我跟前耍过手段。威龙，你太好了，你这样为你姑母利用着，到底是为谁辛苦，为谁忙呢？你疲倦了，憔悴了的时候，你想他还会留下你吗？威龙，你累了，你需要一些快乐。说着便俯下头来吻他。威龙木着脸让他吻着。乔琪低声道：“威龙，我不能答应你结婚，我也不能答应你爱，我只能答应你快乐。”这和威龙原来的期望相差太远了，他仿佛一连向后猛跌了10来丈远，人有些眩晕，他把手按在额角上，背过脸去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好吝啬的人。”乔琪道：“我给你快乐，世上有比这个更难得的东西吗？”威龙道：“你给我快乐，你折磨我，比谁都厉害。”乔琪道：“我折磨你吗？我折磨你吗？”他把手背紧紧兜住了他，重重地吻他的嘴。这时候太阳忽然出来了，火烫地晒在他们的脸上。乔琪移开了他的嘴唇，从裤袋里掏出他的黑眼镜戴上了，向他一笑道：“你看，天晴了，今天晚上会有月亮的。”威龙抓住了他的外衣的翻领，抬着头埃肯似的注视着他的脸，他竭力地在他的黑眼镜里寻找他的眼睛，可是他只看见眼镜里反映的他自己的影子，缩小的而且惨白的。他呆愣愣地看了半晌，突然垂下了头。乔琪伸出手去揽他的肩膀，他就把额角抵在他胸前。他觉得他颤抖得厉害，连牙齿也阵阵作声，便柔声问道：“威龙，你怕什么？你怕我吗？”威龙断断续续地答道：“我怕的是我自己，我大约是疯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乔琪轻轻地摇着他，但是他依旧那么猛烈地发着抖，使他抱不牢他。他又说道：“我可不是疯了，你对我说这些无理的话，我为什么听着？”香港有一句流行的英文谚语：“香港的天气，香港的女孩子。”两班两列，因为那海岛上的女孩子与那阴霾炎毒的气候一样的反复无常，不可捉摸。然而那天气似乎也和女孩子一般的听乔琪的话。当天晚上果然有月亮，乔琪趁着月光来，也趁着月光走。月亮还在中天，他就从威龙的阳台上攀着树桠枝，爬到对过的山崖上。丛林中潮气未收，又湿又热，虫类凄凄地叫着，再加上蛙声咯咯，整个的山洼子像一只大锅，那月亮便是一团蓝阴阴的火，缓缓地煮着它。锅里水沸了，咕嘟咕嘟地响， 这崎岖的山坡子上，连采樵人也不常来。樵齐一步一步试探着走，他怕蛇，带了一根手杖，走一步便拨开了荒草，用手电筒扫射一下，急忙又碾灭了它。有一种草上生有小刺，纷纷地钉在樵齐裤脚上，又痒又痛。正走着，忽然听见山深处“呜”一声凄长的呼叫，突然而来，突然地断了，仿佛有谁被人掐住了脖子，在那里求救。樵齐明明知道是猫头鹰，仍旧毛骨悚然，站住了脚，留神倾听，歇了一会，又是“呜”一声。樵齐脚下一滑，差一点跌下山去。他撑在一棵柠檬树上，定了一定神，想到还是从梁家的花园里穿过去吧，他们的花匠要等天亮才出现，这会子离天亮还远呢。他攀藤附葛，顺着山崖子向下爬。他虽然不是一个运动家，却是从小调皮惯了的，这一点困难却是应付自如。爬到离平地一丈来高的地方，便纵身一跳，正落在梁家后院子的草地上。他沿着走廊一转，便转到宅前的草坪上，那小铁门边却倚着一个人。樵齐吃了一惊，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，穿着白下布衫子，黑香云纱大脚裤，因为热把那灵蛇似的辫子盘在头顶上，露出衣领外一段肉唧唧的粉颈，小小的个子，细细的腰，明显的曲线，那是樵齐平日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的。不是妮儿是谁呢？樵齐想到，梁宅前面这条山道是有名的猎人街，一到了夏天，往往直到天亮都不断人。这丫头想必是有一个约会。她稍稍除错了一下，便蹑手蹑脚向她走来。不想尼尔感官异常敏锐，觉得背后有人，霍地转过身来，正和樵齐打了个照面。樵齐倒退了一步，笑道：“吓了我一跳。”尼尔拍着胸脯，半晌方说出话来道：“这话该是我说的。”“哎呀，你这人魂都给你吓掉了。”他眯着眼打量了樵齐好一会，嘿嘿的冷笑了两声道：“我知道你来干什么的。”樵齐闲着脸笑道：“你们少奶叫我来，没告诉你吗？”尼儿道：“少奶约你来，光明正大的，自然要留你过了夜去。你这会子干嘛鬼鬼祟祟往外溜？”樵齐伸手去触了一触他脑后的头发，说道：“辫子没扎紧，要扇了。”说着，那只手顺势往下移，划过了他颈项，便到了他的脊梁骨。尼儿一面躲闪，一面指着他摇头，长长的叹了口气道：“我待要嚷来，又怕少奶那霹雳火脾气不分好歹的大闹起来，扫了我们姑娘的面子。”樵齐笑道：“扫了姑娘的面子还有可，扫了你的面子那就糟了，这里头还碍着你呢，我的大贤大德的姐姐。你深更半夜的在园子里做什么？”尼儿并不理睬他这话，只管狠狠瞅住他，接着数说下去道：“你这事也做得太过分些了，你跟娘家的人有什么过不去？ 害了弟弟还不罢休，又害了他，人家可不能同弟弟打比。乔琪道：不好了，你打算给他们报仇吗？黑夜里拦了我去路，敢是要谋财害命。尼儿啐了一声道：你命中有多少财，我稀罕你的。转身便走，乔琪连忙追了上去，从他背后揽住了他的腰，笑道：好姐姐，别生气，这儿有些小意思，请你收下了。说着便把闲着的那只手伸到自己裤袋里去，掏出一卷钞票，想塞进他的衣袋去。可是他在他的白下布衫里面寻来寻去，匆忙中竟寻不到那衣袋。尼儿啪的一声把他的手打了一下，斥道：算了算了，难不成我真要你的买路钱？可是这时候即使乔琪真要退出手来，急切间也办不到。尼儿的衫子太紧了，忙了半晌，总算给乔琪拔出了他的手。尼儿扣着纽子，咕噜着又道：我可要失陪了，我们出人比不得你们公子小姐，有这闲情逸致在露天里赏月。便向屋子里走，乔琪在后面跟着，趁他用钥匙开那扇侧门的时候，便粘在他背上，把脸凑在他颈窝里。尼儿怕吵醒了屋里的人，因而叫喊不得，恨得咬牙切齿，伸起右脚来死命地朝后一踢，踢中了乔琪的右膝。乔琪带叫哎呦，又缩住了口。尼儿的左脚又是一下，踢中了左膝。乔琪一松手，尼儿便进门去了。乔琪随后跟了进来，抬头看他袅袅地上楼去了，当下就穿堂里的灯光，拿出手帕子来皱着眉弹一弹膝盖上的黑鸡子，然后掩上了门，跟着他上了楼。在楼头的另一角，维龙侧身躺在床上，黑漆漆的，并没有点灯，他睡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可是身子仿佛坐在高速度的汽车上，夏天的风鼓蓬蓬的在脸颊上拍动，可是那不是风，那是乔琪的吻。维龙这样躺着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辰，忽然坐起身来，穿上了拖鞋，披上了晨衣，走到小阳台上来。虽然月亮已经落下去了，他的人已经在月光里清了个透，烟得遍体通明。他静静地靠在百叶门上，那阳台如果是个乌漆小茶托，他就是茶托上镶嵌的罗细的花。他诧异他的心地这般明晰，他从来没有这么的清醒过。他现在试着分析他自己的心理，他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固执地爱着乔琪，这样自卑地爱着他。最初那当然是因为他的吸引力，但是后来完全是为了他不爱他的缘故。也许乔琪根据过去的经验早已发现了这一个秘诀，可以征服不可理喻的妇人心。他对他说了许多温柔的话，但是他始终没吐过一个字说他爱他。现在他明白了，乔琪是爱他的，当然他的爱和他的爱有不同的方式。当然他爱他不过是方才那一刹那，可是他自处这么卑下，他很容易的就满足了。 今天晚上乔琪是爱他的，这一点愉快的回忆是他的，谁也不能够抢掉他。梁太太，司徒协，其他一群虎视眈眈的人，随他们爱怎样就怎样吧。他有一种新的安全，新的力量，新的自由。他深信乔琪没跟他结婚。他听说过有一个人逛了庐山回来，带了七八只罐子，里面装满了庐山驰名天下的白云，预备随时放一点出来点缀他的花园。为了爱而结婚的人，不是和把云装在坛子里的人一样的傻吗？乔琪是对的，乔琪永远是对的。他伏在栏杆上，学着乔琪把头枕在胳膊弯里，那感觉又来了，无数小小的冷冷的快乐像精灵一般在他的身体的每一部分摇颤。他紧紧地抱住了他的手背，他还想抱住别的东西，便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，房里跑出一只白狮子狗来，摇着尾巴，威龙抱着他，喃喃地和他说着话。那时已是上午四点钟左右，天上还有许多星，只是天色渐渐地淡了，像一副青色的泥金茧，对面山上虫也不叫了，越发鸦雀无声。忽然阳台底下一阵脚步响，走来了一个人。威龙想到这画匠好勤快，天没亮就起来了。他那时候心情愉快，完全和孩子似的顽皮，便伸出一只手来指着那个人，把嘴凑在狗耳朵边，低声笑问道：你看那是谁？狗便汪汪地叫了起来。威龙仔细再向那人一看，吓得心里扑通扑通跳。花匠哪有这么臃肿，热带地方的天说亮就亮，天一白，楼下那模模糊糊的肥人的影子便清晰起来，原来是两个人紧紧地偎在一起走路，初看好像一个人。那两个人听见楼上狗叫，一抬头望见威龙，不及躲避，早给他认清了乔琪和妮儿的脸。威龙的一只手本来拖着小狗的下巴，猛然指头上一使劲，那狗喉咙管里透不过气来，便拼命一震，挣脱了威龙的臂膀，跳下地去，一路尖叫着跑进屋里去了。威龙也就跟着他跌跌绊绊跑进去，进了房站在当地，两条手背直僵僵地垂在两边，站了一会扑向前倒在床上，两只手仍旧直挺挺地贴在身上，脸跌在床上，重重地撞了一下，也不觉得痛。他就这样脸朝下躺着，躺了一夜，姿势从没有改过，脸底下的床单子渐渐地湿了，冰凉的水晕子一直浸到肩膀底下。第二天他爬起身来的时候，冻得浑身酸痛，脑门子直发胀，屋里的钟已经停了，外面太阳晒得黄黄的，也不知道是上午是下午。他在床沿上坐了一会，站起身来就去找妮儿。妮儿正在楼下的浴室里洗东西，小手绢子贴满了一墙，苹果绿、琥珀色、烟蓝、桃红、竹青， 一方块一方块的，有齐齐整整的，也有歪歪斜斜的，倒很有些画意。尼儿在镜子里望见了威龙，脸上不觉一呆，正要堆上笑来，威龙在脸盆里捞出一条湿淋淋的大毛巾，迎面打了过来，唰的一声，尼儿的脸上早着了一下，溅了一身子的水。尼儿哎呦了一声，偏过头去，抬起手来挡着，手上又着了一下，那厚毛巾吸收了多量的水，分外沉重，震得满地酸麻。威龙两只手捏紧了毛巾，只管没头没脸地乱打。尼尔只顾躲闪，也不还手，也不辩白，也不告饶。可是浴室里免不得有些声响，小丫头们跑来看见了，吓得愣住了，摸不着头脑。有两个看得不服气起来，便交头接耳地说道：“正经组织且不这么作践我们，这是哪一门子的小姐这样大的脾气？尼儿姐姐，你平时也是不肯让人的人，今儿你怎么了？”尼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由他去吧，他也够可怜的。”这句话正戳到威龙的心里去，他狠命地再抽了尼儿一下，把毛巾一丢，人一软，就瘫到浴盆边上去，捧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。这一场闹早惊动了梁太太，梁太太到场的时候，尼儿正蹲在地上收拾那瓷砖上一汪一汪的水，一面擦地，她自己衣襟上的水油渍往下滴。梁太太喝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尼儿不答，再问威龙，哪里问得出一句话来？旁边的小丫头们也回说不知姑娘为什么生气。梁太太当时也就不再追问下去，只叫人把威龙扶上楼去休息，然后把尼儿换到密室里仔细盘问。尼儿无法隐瞒，只得吞吞吐吐地说出姑娘怎样约了乔琪来，自己怎样起了疑，听见姑娘房里说话的声音，又不敢声张，怕闹出是非来，只得在园子里守着，想趁那人走的时候看一个究竟，不料被姑娘发现了，怪我监督她的行动，所以今天跟我发脾气。梁太太听了点头不语，早把实情揣摩出了八九分，当下把尼儿喝退了，自己坐着越想越恼，把脸都气紫了，本来在剔着牙齿的，一咬牙，牙签也断了，他刺的一声吐掉了牙签头，心里这么想着。这乔琪乔真是他命宫里的魔星，几次三番地拿他开玩笑，他利用屁屁来引他上钩，香儿是给他昏了，他还是悠游自在，不受束缚。最后他下了决心，认个吃亏，不去理他了。为了他的捣乱，他是不能留下屁屁，屁屁走了，他如师左右手，一方面另起炉灶，用全力去训练威龙。他费了一番心血，把威龙捧得略微有些资格了，正在风头上，身价十倍的时候，乔琪乔又来坐享其成，这还不甘心，同时又顺手牵羊，钓上了尼儿。梁太太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身边出色的人才全被他一网打尽，如何不气？ 但是梁太太到底是个识大体的人，沉吟了半晌，竟按下了一肚子火，款款地走到围笼房里来。围笼脸朝壁睡着，梁太太便在床沿上坐下，沉默了一会，然后颤声说道：“威龙，你怎么对得起我？”说着便抽出手绢子来揉眼睛。威龙不言语，梁太太又道：“你叫我在你爸爸面上怎么交代过去？照说你住在我这儿，你的行动我得负责任，就怪我太相信你了，疏忽了一点，就出了乱子。哎，你这可坑坏了我。”威龙自己知道被他捉住了把柄，自然由得他理直气壮，振振有词，自己该懊悔的事也懊悔不了这许多，把心一横，索性直截了当地说道：“我做错了事，不能连累了姑妈，我这就回上海去，往后若有什么闲言闲语，在爹妈的跟前，天大的罪名我自己担下，绝不至于发生误会，连累到姑妈身上。”梁太太手摸着下巴道：“你打算回去？这个时候却不是回去的时候，我并不是阻拦你回家，依我意思，恨不得双手把你交还了你爸爸，好卸了我的责任，也少担一份心。可是你知道世上的嘴多么坏，指不定你还没有到家，风里言风里语倒已经吹到你爸爸耳朵里去了，他那暴躁脾气你是晓得的，你这一回去正证实了外边的谣言，你这一向身体就不大好，哪里经得住你爸爸零零碎碎逐日给你气受。”威龙不作声，梁太太叹道：“怪来怪去，都怪你今天当着丫头们使性子，也不给你自个儿留一些余地。这么大的人了，还是一位小孩子脾气，不顾脸面，将来怎样做人呢？”威龙红了脸，酸酸的一笑：“姑妈要原谅我，我年纪小，脱不了毛躁的脾气，等我到了姑妈的岁数，也许我会斯斯文文地谈恋爱，也未可知。”梁太太冷笑道：“等你到了我的岁数，你有谈恋爱的机会才怪呢。你看，普通中等以下的人家的女人，一过三四十岁，都变了老太太。我若不是环境好，保养得当，我早就老了。你呀，你怎么不爱惜你的名誉？你把你的前途毁了，将来你不但嫁不到上等阶级的人，简直不知要弄到什么田地。”这一席话触耳惊心，威龙不由自主地把双手捂着脸，仿佛那粉白带绿的姿容已经被那似水流年洗褪了色。梁太太一歪身，把胳膊撑在威龙的枕头上，低声道：“一个女人，顶要紧的是名誉。我所谓的名誉，和道学家所谓的名誉又有些分别。现在老金新一些的人，倒不是那么讲究贞洁了。小姐家在外面应酬应酬，总免不了有人说两句闲话，这一类的闲话说的人越多越热闹，你的名望只有更高，对于你的未来并没有什么妨碍。唯有一桩事是最忌讳的，那就是你爱人家而人家不爱你，或是爱了你而把你扔了。 一个女人的骨架子，哪儿经得起这一扔？像你今天这一回子事，知道内情的人说你是孩子脾气，想到哪里做到哪里。给外面嘴头子刻毒的人说起来，说你为了乔琪乔同一个底下人怄气，这该多么难听。威龙叹了一口气道，那我管不了这许多，反正我是要回去的，我今生今世再也不要看见香港了。梁太太皱眉道，又来了，你动不动就说回上海，仿佛回家去就解决了一切似的。问题不是那么简单，我随你啊，你有你的自由。可是我替你发愁，回家去，你爸爸不会给你好日子过。这不是赌气的事，你真要争回这口气来，你得收服乔琪乔，等他死心塌地了，那时候你丢掉他也好，留着他解闷也好，那才是本领呢。你现在这么一跑，太便宜他了。威龙微微一笑道，姑妈，我同乔琪早完了。梁太太道，你觉得这件事太没有希望？那是因为你对他的态度根本从起头就不对，你太直爽了。他拿稳了你的心里只有他一个人，所以他敢那么随随便便的不把你当装饰看待。你应当匀出些时候来跟别人亲近亲近，使他心里老是疑疑惑惑的。他不稀罕你，稀罕你的人多着呢。威龙见他远兜远转，原来人就是在那里替司徒协做说客，忍不住差一些扑哧一笑。他觉得他糊涂的地方就多了，可是糊涂到这个地步似乎还不至于。他上了乔琪的当，再去上了司徒协的当，乔琪因此就会看得起他吗？他坐起身来，光着脚踏在地板上，低着头，把两只手拢着蓬松的鬓发，缓缓地朝后推过去，说道，谢谢姑妈，你给我打算的这么周到，但是我还是想回去。梁太太也随着他坐起身来，问道，你主意打定了？威龙低低地应了一声。梁太太站了起来，把两只手按在他肩膀上，眼睛直看到他眼里去，道，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，你现在又是一个人，你变了，你的家也得跟着变，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，只怕回不去了。威龙道，我知道我变了，从前的我就不大喜欢，现在的我更不喜欢，我回去愿意做一个新的人。梁太太听了，沉默了一会，弯下腰来，郑重地在威龙额角上吻了一下，便走出去了。他这充满了天主教的戏剧化气氛的举动，似乎没有给予威龙任何的影响。威龙依旧把两只手插在鬓发里，出着神，脸上带着一些笑，可是眼睛却是死的。梁太太一出去，就去打电话找乔琪，叫他来商议要紧的话。乔琪知道东窗事发了，一味的推脱，哪里肯来？梁太太便把话吓他道，威龙哭哭啼啼要回上海去了，他父母如何肯罢休，上海方面自然要找律师来和你说话，这事可就闹大了。你老子一生气， 管教你吃不了兜着走，我是因为维龙氏在我这里认识你的，说出去连我面子上也不好看，所以忙着找你想补救的方法，谁知道你倒这么舒坦，皇帝不急，急杀了太监。乔琪虽来了，依然笑嘻嘻的道，我虽然不是中国通，对于中国人这一方面的思想习惯倒下过一些研究，威龙的家庭如果找我说话，无非逼着我娶她罢了，他们绝不愿意张扬出去的。梁太太盯了他一眼道，娶她？你肯娶她吗？乔琪道，你别说，威龙有威龙的好处。梁太太道，你老老实实答一句吧，你不能够同他结婚。乔琪笑道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我没有婚姻自主权，我没有钱，又享惯了福，天生的是个招驸马的材料。梁太太把指尖搓了他一下，骂道，我就知道你是个拜金主义者。两人商议如何使维龙回心转意，乔琪早猜着这件事引起法律纠葛的危机，一大半是梁太太故作其辞。若要釜底抽薪，第一先得把自己的行动对梁太太略加解释，表明心机。两人谈了一晚上，梁太太终于得到了她认为满意的答复。第二天，乔琪接二连三地向威龙打电话，川流不息地送花，花里藏着短信。威龙忙着下山到城里去打听传奇，当天就买了票。梁太太表示对她的去留抱不干涉态度，因此一切都不闻不问。威龙没有坐家里的汽车，走下山去搭了一节公共汽车，回来的时候在半山里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来，陡峭的梅穴路上水滔滔地直往下冲。威龙一面走一面领他的旗袍，脚干了又汗水里捞起的一般，他前两天就是风寒内郁，再加上这一冻，到家就病倒了，由感冒转了肺炎。他发着烧，更是风急火急的想回家，在家里生了病，房里不像这么堆满了朋友送的花，可是在他的回忆中，比花还美丽的有一种玻璃球，是父亲书桌上用来镇纸的，家里人给他捏着，冰那火烫的手，偏偏的玻璃球里面牵着细碎的红的蓝的紫的花，排出俗气的整齐的图案，那球抓在手里很沉，想起他便使他想起人生中一切厚实的靠得住的东西。他家里他和妹妹合睡的那张黑铁床，床上的褥子白底红柳条，黄杨木的旧式梳妆台，在太阳光里红得可爱的桃子似的瓷缸，盛着爽身粉，墙上钉着的美女月份牌，在美女的壁上，母亲用铅笔浓浓地加上了裁缝、箭头形、豆腐浆、舅母、三阿姨的电话号码。她把手揪着床单，只想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越急，病越好得慢。等到这病有了起色，香港那阴雨连绵的夏季早已结束，是萧爽的秋天了。 维龙突然起了疑窦，他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，也许他下意识的不肯回去，有心哀言着，说这容易，回去做一个新人，新的生命。他现在可不像从前那么思想简单了，念了书，到社会上去做事，不见得是他这样的美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的适当的出路，她自然还是结婚的好。那么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一个新的男子，一个新的男子，可是他为了乔琪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信心，他不能够应付任何人，乔琪一天不爱他，他一天在他的势力下。他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浪子，没有什么可怕，可怕的是他引起的他那不可理喻的瞒报的热情。他躺在床上看着窗子外面的天，中午的太阳黄黄的照着，天却是金属品的冷冷的白色，像刀子一般割痛了眼睛。秋深了，一只鸟向山巅飞去，黑鸟在白天上飞到顶高，像在刀口上刮了一刮似的，惨叫了一声，翻过山那边去了。威龙闭上了眼睛，啊，乔琪，有一天他会需要他的，那时候他生活在另一个家庭的狭小的范围里太久了，为了适应环境，他新生的肌肉深深地嵌入了生活的栅栏里，拔也拔不出，那时候他再要他回来太晚了。他突然决定不走了，无论怎样不走，从这一刹那起，他五分钟换一个主意，走，不走，走，不走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，他躺在床上滚来滚去，心里像油煎似的，因为要早早结束这苦痛，到得他可以出门了，就忙着去订船票，订了船票回来，天快晚了，风沙拉沙拉吹着矮竹子，很有些寒意。竹子外面的海，海外面的天，都已经灰的灰，黄的黄，只有那丈来高的象牙红树，在暮色苍茫中，一路上高高下下开着碗口大的红花。威龙正走着，背后开来一辆汽车，开到他跟前就停下了。威龙认得是乔琪的车，正眼也不向他看，加紧了脚步向前走去。乔琪开着车缓缓地跟着，跟了好一截子。威龙病才好，人还有些虚弱，早累出了一身汗，只得停下来歇一会儿脚。那车也停住了，威龙猜着乔琪一定趁着这机会有一番表白，不料他竟一句话也没有，不由得看了他一眼。他把一只手背横搁在轮盘上，仍旧伏在轮盘上一动也不动。威龙见了，心里一千一千的痛着，泪珠顺着脸直淌下来，连忙向前继续走去。乔琪这一次就不再跟上来了。威龙走到转弯的地方，回头望一望，他的车依旧在那儿。天完全黑了，整个的世界像一张灰色的圣诞卡片，一切都是隐隐绰绰的，真正存在的 只有一朵一朵顶大的象牙红，简单的、原始的、碗口大、桶口大。飞龙回到了梁宅，问知梁太太在小书房里，便寻到书房里来。书房里只在梁太太身边点了一盏水绿小台灯，飞龙离着他老远，在一张金漆椅子上坐下了。两人隔了好些时都没有开口。房里满是那类似杏仁露的强烈的扣单的气味。梁太太正插完扣单，尖尖地翘着两只手等它干，两只雪白的手仿佛才上过夹子似的夹破了指尖，血滴滴的。威龙脸不向着梁太太，慢慢地说，姑妈，乔琪不结婚一大半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吗？梁太太答道，他并不是没有钱娶亲，乔家至不济也不会养不活一房媳妇，就是乔琪有这心高气傲的毛病，总愿意两口子在外面过舒服一些。而且还有一层，乔家的家庭组织太复杂，他家的媳妇岂是好做的？若是新娘子自己有点钱，也可以少受点气，少看许多怪嘴脸。威龙道，那么他打算娶个嫁妆丰厚的小姐？梁太太不作声。威龙垂着头小声道，我没有钱，但是我可以赚钱。梁太太向他瞟了一眼，咬着嘴唇微微一笑。威龙被他激红了脸，便道，怎么见得我不能赚钱？我并没问司徒协开口要什么，他就给了我那只镯子。梁太太咯咯地笑僵起来，一面笑一面把一只血滴滴的食指点住了威龙，一时却说不出话来，半晌方道，瞧你这孩子，这会子就记起司徒协来了，当时人家一片好意，你那么乱堆乱嚷的，仿佛金刚钻要咬手指似的。要不是我做好做歹，差一些得罪了人，现在你且试试看，开口问他要东西去，他准不知道送礼堂好还是玫瑰花好，只怕小姐又嫌礼太重了不敢收。威龙低着头坐在暗处，只是不言语。梁太太又道，你别以为一个人长得有几分姿色，会讲两句场面上的话，又会唱两句英文歌，就有人情情愿愿的大把的送钱给你花。我同你是自家人，说句不客气的话，你这个人呀，脸又嫩，心又软，脾气又大，又没有决断，而且一来就动了真感情，根本不是这一流的人才。威龙微微地吸了一口气道，你让我慢慢地学呀。梁太太笑道，你该学的地方就多了，试试也好。威龙果然认真地练习起来，因为他一心向学的缘故，又有梁太太在旁随时的指拨帮衬，居然成绩斐然。圣诞节前后，乔琪乔和葛威龙正式订婚的消息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了。订婚那天，司徒协送了一份隆重的贺礼不算，连乔琪乔的父亲乔晨爵士也送了威龙一只白金千钻的手表。威龙上门去拜谢，老头儿一高兴又给他买了一件 悬壶披风，又怕梁太太多了心趣，买了一件白狐的送了梁太太。乔琪对于这一头亲事还有几分犹疑，梁太太劝他道：我看你将就一点吧，你要娶一个阔小姐，你的眼界又高，差一些的门户你又看不上眼，真是几千万家财的人家出身的女孩子，骄纵惯了的，哪里会像威龙这么好说话，处处地方你不免受了拘束，你要钱的目的原是玩，玩得不痛快要钱做什么？当然过了七八年，威龙的收入想必大为减色，等他不能挣钱养家了，你竟可以离婚。在英国的法律上，离婚是相当困难的，唯一合法的理由是犯奸，你要抓到对方犯奸的证据，那还不容易？一席话说得乔琪心悦诚服，他们很快的就宣布结婚，在香港饭店招待来宾，自有一番热闹。香港的公寓极少，两个人租一栋房子嫌太贵，与人合住又嫌耳目混杂，梁太太正舍不得威龙，便把乔琪招赘了进来，拨了楼下的三间房给他们住，倒也和独门独户的公寓差不多。从此以后，威龙这个人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与乔琪乔，整天忙着，不是替乔琪乔弄钱，就是替梁太太弄人。但是他也有快乐的时候，比如说阴历三十夜，他和乔琪两个人单独的到湾仔去看热闹。湾仔那地方原不是香港的中心区，地段既偏僻又充满了下等的娱乐场所，唯有一年一度的新春市场，类似北方的庙会，却是在那里举行的。届时人山人海，很多的时髦人也愿意去挤一挤，买些零星东西。威龙在一家古玩摊子上看中了一盆玉石梅花，乔琪挤上前去和那伙计还价，那人蹲在一层一层的陈列品的最高层上，穿着紧身对襟柳条布棉袄，一色的裤子，一顶呢帽推在脑后，街心悬挂着汽油灯的强烈的青光正照在他广东式的硬线条的脸上，越显得山林起伏，丘壑深沉。他把一只手按在膝盖上，一只手打着手势，还价还了半晌，只是摇头。威龙拉了乔琪一把道：走吧走吧。他在人堆里挤着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，头上是紫悠悠的蓝天，天尽头是紫悠悠的冬天的海，但是海湾里有这么一个地方，有的是密密沉沉的人，密密沉沉的灯，密密沉沉的耀眼的货品，蓝瓷双耳小花瓶，一卷一卷的葱绿堆金丝绒，玻璃纸袋装着巴岛虾片，琥珀色的热带产的榴莲糕，拖着大红碎纸的佛珠，鹅黄的香袋，乌银小石指架，宝塔顶的大凉帽。然而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，有那凄清的天与海，无边的荒凉，无边的恐怖，他的未来也是如此，不能想，想起来只有无边的恐怖。他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， 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，他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。这里脏虽脏，的确有几分狂欢的劲儿，满街乱糟糟的花豹乱飞。他和乔琪一面走一面缩着身子躲避那红红绿绿的小扫帚星。乔琪突然带笑喊道：喂，你身上着火了。威龙道：又来骗人。说着扭过头去检看他的后襟。乔琪道：我几时骗过你来？快蹲下身来，让我把他踩灭了。威龙果然屈膝蹲在地上，乔琪也顾不得鞋底有灰，两三脚把他的旗袍下摆的火踏灭了。那件品蓝闪小银绣字织锦缎的棉袍上已经烧了一个洞。两个人笑了一会，继续向前走去。乔琪隔了一会忽然说道：真的，威龙，我是个顶爱说谎的人，但是我从来没对你说过一句谎，自己也觉得纳罕。威龙笑道：还在想着这个？乔琪逼着他问道：我从来没对你说过谎，是不是？威龙叹了一口气：从来没有。有时候你明明知道一句小小的谎可以使我多么快乐，但是不，你懒得操心。乔琪笑道：你也用不着我来编谎给你听，你自己会哄自己，总有一天你不得不承认我是多么可悲的一个人，那时候你也要懊悔你为我牺牲了这么多，一气就把我杀了也说不定，我简直害怕。威龙笑道：我爱你关你什么事？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。乔琪道：无论如何，我们现在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太不公平了。威龙把眉毛一扬，微微一笑道：公平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根本谈不到公平两个字。我倒要问了，今天你怎么忽然这样的良心发现起来？乔琪笑道：因为我看你这么一团高兴的过年，跟孩子一样。威龙笑道：你看着我高兴就非得说两句使人难受的话，不叫我高兴下去。两人一路走，一路看着摊上的陈列品，这什么都有，可是最主要的还是卖的是人。那惨烈的汽油灯下站着成群的女孩子，因为那过分夸张的光与影，一个个都有着浅蓝的鼻子，绿色的面颊，筛上大片的胭脂变成了紫色，内中一个年纪顶轻的不过13、14岁模样，瘦小身材，西装打扮，穿了一件青莲色薄呢短外套，系着大红细泽绸裙，冻得直抖。因为抖，她的笑容不住地摇漾着，像水中的倒影，牙齿愣愣打在下唇上，把嘴唇都咬破了。一个醉醺醺的英国水手从后面走过来，拍了他的肩膀一下，他扭过头去向他飞了一个媚眼，倒是一双水盈盈的吊梢眼，眼角直插到法鬓去。可惜他的耳朵上生着鲜红的冻疮，他把两只手合抱着那水冰的臂膀，头倚在他身上，两人并排走不了几步，又来了一个水冰，两个人都是又高又大，夹持着他， 他的头只齐他们的肘弯，后面又涌来一大帮水兵，都喝醉了，四面八方的乱掷花炮，瞥见了威龙，不约而同的把他做了目的物。那花炮像流星赶月似的飞过来，威龙吓得撒腿便跑，乔琪认准了他们的汽车，把他一拉，拉到车前，推了进去，两人开了车，就离开了湾子。乔琪笑道，那些醉泥鳅，把你当作什么人呢？威龙道，本来嘛，我跟他们有什么分别？乔琪一只手管住轮盘，一只手掩住他的嘴道，你再胡说。威龙笑着告饶道，好了好了，我承认我说错了话，怎么没有分别呢？他们是不得已，我是自愿的。车过了弯子，花炮啪啦啪啦炸裂的爆响渐渐低下去了，街头的红绿灯一个赶一个在车前的玻璃里一溜就黯然灭去，汽车驶入一带黑沉沉的街道。乔琪没有朝他看，就看也看不见，可是他知道他一定是哭了。他把自由的那只手摸出香烟夹子和打火机来，烟卷衔在嘴里，点上火，火光一亮，在那凛冽的寒夜里，他的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，花立时谢了，又是寒冷与黑暗。这一段香港故事就在这儿结束，威龙的一炉香也就快烧完了。